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你看看人家基督徒多好，该浇粮的时候就浇来了，没有石头，没有沙子。
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叫见证，这个叫见证。
基督徒在各个不同的阶层里面，
中国有一个大型城市里面一个很大的医院，外科主任是一个基督徒，这个基督徒骑脚踏车上班的。你们听过大型医院哦，大城市里面哦，骑脚踏车上班的，
住个小宿舍面，人家都不相信啊，怎么外科主任呢、啊、
你知道他弄一个床位就要多少钱呢、啊、但是这一个外科医生，这个外科主任，他是个爱主的弟兄姊妹。这个弟兄他不知道影响了多少人信主，多少的病人到了那个医院里面找不到门路啊，找人送红包啊，什么都不行啊，一找他什么都搞定，而且一毛钱不要，他不用说什么，他的生命摆在那里就是一个见证，基督徒是什么样子的。所以医院里面很多不信主的人呢、啊，背后笑他笨，笑他傻，因为别人都利用这个机会不知道拿多少红包，他不要。但是任何一个病人碰到这样难处啊，经过他帮忙以后都乖乖的去找教会，都自己去找教会的。而且医院里面的同事，医生啊，护士，生命中碰到困难的时候，碰到痛苦的时候，晚上就到他家去敲门了。哎，某某大夫啊，听说你是基督徒啊，是啊，哎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我要怎么样可以成为基督徒啊？上帝会不会帮我啊？我现在太困难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叫荣耀神，这个叫荣耀神。一个人啊，你在教会里面，或者你在一个基督教的机构里面，所谓全时间的服侍主，假如你的心是想到说，我怎么样要把工作做大，我怎么样可以受到别人的尊重，我怎么样可以有更大的影响力，我有更高的地位，我可以得到更多的金钱，我可以得到别人更多的称赞。另外一个人可能在工厂里面，但是他的心摆在主的身上，他无论做什么为着主做的。我请问你，这两个人哪一个人才是真正的全时间？你们现在懂了没有？所以今天我们要搞清楚啊，就是一个人的工作不是他做什么事决定他是不是全时间，不是他做什么事决定是不是他有永恒属灵的价值。一个人在工作中，重要是他的心态如何，他是为谁而做的，他是一个什么心活在神的面前，不是工作的环境，不是工作的内容来决定，是这个人在主面前工作的态度。好像以弗所书六章那里讲，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，用诚实的心服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欢喜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好像侍奉主，不像服侍人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第七节那里说，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，因为知道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，倒是辛苦劳碌，昼夜做工，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从这些经节里面，你就很清楚的知道，今天我们生命中不能够有分割的。我们不可以说我们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是为了赚钱而活，我们礼拜六礼拜天是为了服侍主而活，不可以的。 基督徒是24小时7天，每一天每一分秒，无论在哪里，我们都是为主而活，都是为着侍奉主而活的。你有这样的一个认识，弟兄姊妹，你在家里洗碗的时候，如果你的心是想到主，我感谢你，我为你来洗碗，那个洗碗本身有没有价值？就变得有价值了。本来是没有价值的，就变得有价值了。你可能是在公司里面做一个很了不起的职位，你有很高的职位，你负责很大的一个 project。如果你的心知道说，主，我这是为你做的，这个 project 的意义就不只是让一些人有工作而已。这个 project 意义也不是把一个东西做好了能够赚一点钱而已。在这样子的 project 里面，神能够训练你的谦卑、温柔、忍耐。你在这个 project 的本身就有意义，就有价值。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会做什么事？其实我告诉你，弟兄姊妹，神早都有预备的。我们还没有出母胎，我们这一生所做的神都已经记下来了。我们在哪里出生？为什么要在那里出生？我们会碰到什么人？为什么会碰到什么人？我们有什么样的机会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机会？其实神有好多好多的计划在那里。神一切的故事，让我们生命中发生的一切的故事，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带进到他为我们所预备那个美好的计划里面。摩西在他的生命里面，从他出生开始，你就看到神有一个计划，到他的母亲藏他，到他的姐姐陪着他去丢，把他丢在那个尼罗河里面，到法老的女儿把他捡起来。弟兄姊妹，你会发现这一步一步主都在带领我们。所以诗篇23篇说的真好，耶和华是谁的牧者？我的，不是我们的，我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必引领我们走我们生命中的每一步路。所以基督徒，你今天知道，如果你把你的生命奉献给神，你真的活在神的面前，你对神讲说，神啊，我一生就是相信你，我就是信你。什么叫做神的功？就是信神所差来的。你真的信得过他，你相信说，神，你给我的安排，你给我的带领都是好的。请问你弟兄姊妹，你身上还有那么多压力吗？今天我们真的是很大的压力，我看很多人都是压力很大。今天很多人有这么多病，病从哪里来你知道吗？很多病都从压力来的。基督徒为什么可以没有压力？因为你已经交给神了嘛。你相信神会带领，你相信神会保守。基督徒在工作中有喜乐，有满足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你是为谁而做的，你知道你是为谁而做的。你要知道，呼召这件事情不是给少数人的，呼召是给着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。在神的计划里面，神的国度里面，只有很少数的人，神呼召他们是来做神职人员，是所谓的传道人，所谓的牧师，很少很少。大部分的人，神呼召我们是要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在世界上为主做盐，为主做光。我们要做的事就是做神要我们做的事。如果基督徒认识我们在工作中之所以能够有成就感，是因为知道是神把我们摆在那里，我们有成就感，我们有价值。基督徒的工作环境就是我们侍奉的工厂。在世界上的基督徒，我们专注于企业的目标，我们借着我们的好行为以及神给我们传福音的机会，我们做出对于企业有正面的影响，来建立神的国度。这样的弟兄姊妹，请你记清清楚，是神国度第一线的士兵。在黑暗中发出光芒，在腐败中借着做盐能够减少这个世界的腐败。 少数被神呼召出来，在教会里面，在基督教的机构里面服侍神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是第二线。这样的弟兄姊妹的工作，乃是为着照顾，为着喂养第一线侍奉主的弟兄姐妹。他们是后勤部队，他们是为着在前面打仗的弟兄姊妹的身心灵，在后面做预备的工作，做补给的工作，做祷告的工作，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能够在各个不同的企业里面为主发光。这两种人在神的国度里面都是绝对需要的，这两种人在神的国度里面都有他的挣扎，都有他时间上的平衡的问题，都有他个人的压力，都有他家庭的难处，都有他怎么样与神亲近的需要的学习，各样的学习都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必须很清楚的认知，今天如果我们按照圣经里面的教导，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，你所做的事可以是很属世界的，也可以是非常属灵的。你所做的事可以只有短暂的价值，也可以有永远的价值。那个差别就在乎你是不是把你的工作奉献了给神，那个差别就在乎说你的心态里面，你认不认知一件事，是无论你在做什么，你都是为着服侍主而做的。那么也许我们就会问， OK， 我们一定要工作，而且是神呼召我们要来工作，我们的工作无论做什么，只要是为主做的都有意义，都有价值。那么下面就要问一个问题了，那么做什么？我们做什么呢？难道我们都不要考虑金钱的问题吗？难道我们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不要管薪水了，就什么，就只要有一个事情做就好了，反正无论做什么嘛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我想我们剩下一点点的时间，我们就来想说，一个人在选择工作的时候，金钱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？大部分的人在选工作的时候，金钱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。为什么去那里啊？钱多嘛，机会好嘛。但是，基督徒，我们选择工作的时候，我们怎么知道神带领我们去哪里？金钱扮演什么角色呢？到底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扮演什么角色呢？金钱是我们生活中的必须的，但是我们可以让金钱来决定我们做什么吗？假设今天有一个教会，要找一个牧师，然后这个人来了，跟他谈，发现这个人口才很好，发现这个人圣经很懂，发现这个人管理的才干也不错，各方面他都是一流的。但这个人说什么呢？这个人说，你们要请我，我可先给你们讲清楚，我要来呢，第一个，薪水必须要像样，第二，年年要加薪，第三，我到外面去讲道的讲员费是归我的，第四，如果你们好好的这样的对待我呢，我也会好好的牧养你们。但是我必须先告诉你们，如果有其他的教会如果给我非常高的薪水，我还是会考虑离开你们到别的地方去。假如有一个人这样子讲，你是聘牧委员会的一员，你会怎么决定？你会怎么决定？再来，假如说今天你公司要找一个部门的经理，这个人一来，果然学识好，经历好，口才好，各方面条件完全符合你的需要，打听他过去做事的背景， 在别的公司做也是非常好，口碑很好。你要请他，他跟你讲，要请我可以啊，我现在已经赚了这个钱了，如果要我来，我期望要这个薪水我才会来，而且我还期望你们再给我一些其他的福利。请问你，你听完了他这样说以后，你怎么决定？你怎么决定？然后我再问你，为什么你对待这两个人，你的想法看法会不一样？为什么？应该不一样的吗？当然，我们说主耶稣讲的约翰福音十章那讲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若是雇工不是牧人，不是羊来，羊也不是他自己的，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了，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，雇工逃走，因他是个雇工，并不顾念羊。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你说主耶稣都这样讲了，所以他如果要来做牧师，他当然要是个好牧人，他怎么可以为钱来的呢？他要做牧人就不要钱。还有人说，你看嘛，以西结书34章讲的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祸哉以色列的牧人，只知道牧养自己，牧人岂不当牧养羊群吗？你们吃脂油，穿羊毛，宰肥壮的，却不牧养群羊。这幅图画很实在啊，今天有很多地方的牧人就是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说当然嘛，所以如果今天一个传道人来讲，他就是要好的薪水，要这个要那个，这种坏蛋我们不要。可弟兄姊妹，你要平衡一件事情啊，你要知道一个牧人他应该要有爱心，对不对？他不应该为着钱来工作，但是请问你，教会应不应该有爱心？弟兄姊妹对着牧人应不应该有爱心？应不应该顾念他们的生活？提摩太前书5章17节那里讲说，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；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，更当如此。因为经上说，牛在场上捶骨的时候，不可拢住他的嘴，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到没有，圣经是非常平衡的，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说，我们不可以为着金钱来决定我们的事业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照顾，要关心，要有爱心的去帮助这些他们来服侍我们的人。我们这两幅图画摆在这里，就让我们看到说，其实金钱在我们每一个人选择工作的事上，其实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。你不要把它认为说是完全不重要的，完全不见得的。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杂志叫做 World and USA Today， 是一个很 popular 的杂志。那这个杂志很 popular 中间有一个理由，就是因为它用的英文比较简单，那些美国人的英文越来越烂，所以比较像 Time 啊，像那些比较好的杂志，用的比较好的英文的杂志越来越少人看，因为看不懂。那像这种比较平凡一点的简单的英文的杂志呢，越来越 popular。那这个杂志他有一次做了一个调查，就是问说一个人你要赚多少钱才够你就满意了。他问那个年薪5万的人，如果你有多少年薪你就会高兴就满意了，多少啊？5万的人要多少？要7万啊。那年薪7万的人问他，你多少年薪满你就会满意了？10万。那年薪10万的人问他，你多少年薪才满意呢？15万。那年薪15万的人问他，多少钱你才满意呢？20万。年薪20万的人问他，多少钱才满意呢？30万。 这个调查说明了一件什么事？就是无论你年薪多少，你都不满意吗？对不对？无论多少你都不满意的，你没有的时候认为说我到那里就满意了，可你到那里满意不满意呢？还是不满意吗？路加福音16章告诉我们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，他们听见这一些话就耻笑耶稣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，你们的心神知道，因为人所尊重的是神所憎恶的。人所尊重的是什么？就是钱多嘛。而神呢？神憎恶啊。所以这里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啊，不要以为就是钱多就一定是好，不一定啊。当然在旧约里面，当人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，神是给人应许很多属地的祝福，财富啊、牲畜啊、土地啊、儿女啊，在约伯记42章、申命记28章都有这样子的应许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那个是一个预表，那个预表乃是告诉我们说，当人真的愿意听神话的时候，神是用这个看得见的祝福让我们知道说，有一天弥赛亚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得那个看不见的祝福。那基督徒当我们来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记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章10节给我们的教训。那里说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希伯来书13章第5节说，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，因为神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地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基督徒必须很清楚地知道一件事，金钱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它是最好的仆人，它是最坏的主人。神把钱交给我们，我们可以用这个钱做很多很多的事，很多的事，你可以用钱做很多不同的事，他是最好的仆人。有钱好办事啊，是不是？比有人好办事啊，真的，有钱真的好办事，没有钱真的很麻烦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请你记住，什么时候钱财成为你的主人的时候，你很苦，因为钱财是最坏的主人，他是最好的仆人，他是最坏的主人。这个主人他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要你的命啊，要你的命啊。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有一年我到台北去，那么我的朋友帮我安排在一个旅店里面，那个 hotel 它这个很糟糕，外面很漂亮，但它那个房间里面的那个隔音很差，它那个窗子啊，跟外面墙的隔音很差。所以到了早晨3点钟啊，哇，我就被吵醒了。为什么被吵醒呢？因为3点钟在他那个 hotel 的后面的那个巷子里面啊，那些做小生意的已经在那边吆喝啊、吵啊、叫啊，哎呀，忙得不得了，吵得是一塌糊涂，我把他吵醒了。天都没有亮，黑不拉几的，我把窗子打开一看，哎呀，下面人山人海啊，都在那边忙的啊，在那边弄早点啊，搞这个搞那个。那次给我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，这些人为着钱这么早就要起来，这么辛苦。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出去外面传道，有弟兄姊妹说，哎呀，刘弟兄啊，你们好辛苦啊，飞来飞去啊，跑这么多地方啊，又特别又是到一些落后啊或者穷困的地方。我心里常常讲，怎么会辛苦呢？我们跟那些做生意的比起来，我们比他们好多了，我们哪有他们那么卖命啊。钱财真的是最坏的主人，最坏的主人。 钱财是非常的 powerful， 所以我们必须 handle it with care， 必须很小心的处理它。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处理钱财完全不问圣经里面的原则，他只问说我现在这样做就可以赚更多的钱，我就这么做。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非常危险，非常危险。钱财它有能力的，它会抓你的心的，它会让你一陷下去永远不能够翻身的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小心不义的钱财，不义的钱财。但是绝对不是讲说基督徒就不要管钱，薪水不是不重要。我们刚才讲过了，提摩太前书那里说，经上说牛在场上踩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，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，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。路加福音十章第七节也说过这样的话。耶利米书二十二章十三节那里说，那行不义盖房，行不义不公造楼，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，有祸了。雅各书五章四节说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价。马拉基书三章五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，我必速速做见证，警戒行邪术的，行奸淫的，起假誓的，亏负人工价的，欺压孤儿寡妇的，屈妄寄居的，和不敬畏我的。神要重重的审判这些人，其中有一个就是亏负人工价的。所以任何一个企业，任何一个教会，任何一个福音机构，任何一个个人，如果我们欺压了工人，我们占了别人的便宜，这是神所反对的，这是神所定罪的。那我们要问了，那假如我们在一个不公义的社会里面，我们被欺负了怎么办？我们应该去争取我们的权益呢？那如果争取的话，用什么样的手段去争取呢？有没有什么合法的手段呢？如果争取不成功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在《不一样的人生》那本书里面有一章就是专门讲当你遇到这种情形应该怎么办。千万不要以为基督徒就是做哑巴，好，我相信万事互相效力，欺负就欺负，随便怎么样都可以。不是的，当大祭司的仆人随便打主耶稣的时候，主耶稣有没有说，哎，对不起，只打了左边，右边还没打？有没有？没有啊，主耶稣就问他说，你为什么打我？那么大祭司的朋友告诉你，不知道你在跟大祭司讲话。主耶稣说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，因为大祭司有权柄行使这个事情。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当主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，他先要问根据法律应该怎么做。基督徒也是一样的，基督徒有一些原则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教导我们，但是基督徒更要记住的一件事，在各样的不公平的对待里面，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没有苦读，我们怎么样让自己没有埋怨，我们怎么样从中间学功课，我们怎么样求主借着祷告求主给我们开路，我们如果要留在那个地方，我们怎么样在那个地方是欢欢喜喜的留在那里。旧约约瑟的故事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。约瑟是做尽了好事，受尽了冤屈，但是你在约瑟的身上，你会发现神一直与他同在，神大能的手一直高升他。我们基督徒要相信一件事，我们为主来工作，神会为我们伸冤。我们如果按照一些圣经里面的原则，在工资的事情上，你会放心，神不会亏待你。 神会改变环境。今天很多人都以为说公司会亏待你，其实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正在美国的公司竞争这么厉害，你真的对公司有贡献，公司想要留住你，不会亏待你的。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受到一点点的委屈，我们就已经造反了，结果呢，我们的品格没有被建立起来，结果我们这个人常常以为自己占到便宜却吃了亏。基督徒要学这样子的功课，是要相信我们的事业在神的手中，并且相信他顾念我们，他会帮助我们。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就停在这里，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你把这些话刻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真是能够认识工作的意义，工作的价值，并且知道我们一生活在地上，怎么样才能够从工作中得到满足，得到成就感。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